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24:21-27:16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约伯回应提曼人以利法的辩论，舒亚人比勒达第三次发言，以及约伯的回应。从约伯回应以利法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见到恶人发旺，亦都只有是在神的认可和主权之下才会成为事实的。那这段说话就强调了神对人类历史的绝对主权了。比勒达在第三轮辩论当中所讲的说话显得相当无力，他亦忽略了约伯所提出的关于恶人发迹的例子。比勒达没有反驳约伯，反而控告约伯的骄傲，因为约伯竟然声明自己所受的苦难不是因为犯罪而来的结果。其实约伯从来没有说自己没有罪，约伯只是认为自己的罪没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境况。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人是从的是比勒达而不是神。根据创世纪1:26-27的记载，人是神按照自己形象所做出来的。诗篇8:5说，人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比勒达可能是在以一种诗歌描述的形式去对比神和人的价值。我们大可不必好像虫一样爬到去神的面前的，我们是可以靠信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亲近神。希伯来书4:16记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约伯以一首优美的信心诗歌，将神的神秘和权能交织一起，成为约伯记书卷当中最长的一段演说，内容涵盖由26-31的篇幅，包括了6的内容。开始的时候，约伯反驳了比勒达最后无关痛痒的回答，然后约伯话俾比勒达和另外两个朋友知，他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关于神的事。智慧并不是从今生而来，亦都不是从人心里面而来，乃是源于神的。之后约伯为自己的正直和忠心的生活来到辩护，他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寻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约伯承认自己不完美的同时，亦坚持说自己的动机是纯正。约伯讽刺攻击比勒达和另外两个朋友的观点，因为他们的神学解释不能够为人带来任何的解脱，他们没办法将自己的知识变成有益的劝导。在同人相处的时候，有爱心和善解人意， 比起呢对别人的理性分析和提供劝告呢，是来得更加重要。怜悯比批评指责可以产生更大的果效。面对着朋友的指控，约伯坚称自己良心清白，只有决心在神面前公义地生活，并且得到神的赦免的人，才能够有清洁的良心。当约伯受指控的时候，他的表现亦变得极为重要了。我们都好像约伯一样，不要夸口说我们没有罪，不过我们就可以夸口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在我们向神悔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我们可以过良心清白的生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二十七章其余的内容。约伯记二十七章十七至十八节，约伯说，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作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意思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恶人不择手段地一心想积蓄钱财，不过他们一切所有最终会成为义人之物。只有义人才能够经历这样的事实，因为这些是神奇妙的恩典。由此可知，生命如果没有终极的目标，那我们的人生呢，就会好像被风所吹动的云雾一样那么虚空。哥林多后书六章三节到十节告诉我们，为了这个更加高贵伟大的生活，我们甘愿承受苦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约伯记二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惊恐的意思是对现今生活和未来的事那一份的妄言。恶人必然会有畏惧和恐慌，因为他们会意识到神的公义审判。当神审判恶人的时候，首先他们的儿女受罚，或者被刀杀，或者饥饿，或者病死，亲人亦都不举哀。其次呢，恶人积聚的财产不能够苟享，就好像虫的斗或者草搭的棚一样的脆弱，最终是会被剥夺归义人所享用的。第三，恶人本身是没有平安的，一生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总之，恶人活着的时候历尽惊恐，死的时候亦转眼下到阴间，这些都是恶人所应得的，这样才足以显明神公义的性情。不过约伯就是想极都不明白，如果神是公义的，而自己又明显是无辜的，为什么这些恶人的刑罚是会临到自己身上呢？神的公义应该是赏善的，为什么现在变成惩罚善呢？跟着约伯继续用一首最优美的诗歌来到去讲述神的伟大创造。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似诗歌，不过却真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诗，相当优美。约伯处理的事情是绝对精彩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就让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情，一起去到领略和学习这首赞美的诗歌，从中领悟到神创造的大能以及神无限的恩典。约伯记二十八章一到三节，约伯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 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神将银、金、铁和珍贵的宝石放在地底下面，人要去找这些东西是不容易的。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面，人类很难探索存在在地底下的宝物到底有多少。这一章经文讲得很清楚，同时也暗示着还有一些比钻石更有价值的宝石是我们从来都没发现过的。约伯记二十八章四至五节，约伯说：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旷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球呢，不单止会出产宝石，亦都有食物供应我们饮食的需要。约伯记二十八章六至八节：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路至了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雀鸟飞越土地高山，而地下边有矿物，雀鸟飞过一无所知，就算秃鹰都未曾睇到。地球上一定仲有宝石，有丰富的矿物和财富是人类完全不知道，亦都未曾开采过的。约伯记二十八章九节，约伯说：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神会让地震发生，改变地形面貌，只要神愿意，随时可以暴露出地上丰富的矿物所在。约伯记二十八章十至十一节，约伯说：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约伯一直在讲地底下的矿物宝石，而有些东西比这些宝藏更加有价值的，就是智慧和领悟力了。约伯说神将矿物放在地底之下，那智慧又从何处而来呢？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约伯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约伯讲到他那些朋友呢，其实未曾找到智慧的。关于这段的基本内容，我想讲的就是，我不相信人类对海底、太空和地上每一道的裂缝所进行的探测结果呢，可以是得出全部的真知识，并且可以告诉我们听什么是真智慧，以及关于地球的真实起源的。除非神有启示，否则人类凭自己的力量和方法是没有办法去测度，没有办法全然明白到底地球是怎样存在，又是谁个所创造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十九节，约伯说：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非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能的价值胜过珍珠，古实的红碧璽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今日即使人类能够由月球上面带回来极为贵重的岩石， 不过亦都唔能够揭开有关天地宇宙嘅全部奥秘。约伯深知智慧系无价嘅，而人类冇办法理解神嘅奥秘。呢段经文里边，约伯通过将智慧同珍宝嚟进行比较，歌颂咗智慧嘅绝对珍贵。智慧唔能够被人所发现，智慧具有人所冇办法评估嘅神圣喜悦。因此，为了拥有真正的智慧，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谦卑地屈膝在神的面前。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至二十八节，约伯说：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去到指出，即使是在宇宙的最深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真正的智慧。他又通过风、水、雨、电等等自然现象来歌颂掌管所有自然循环过程的神，他的奇妙大能。同时约伯借用对比句的形式，从积极、消极的两方面对智慧落了定义。约伯所讲的智慧是指信仰层面上的智慧。有些人主张约伯当时好像陷入了不可知论或者怀疑主义，因此拒绝承认这些是约伯所讲的说话。不过我们要知道，约伯从来都不是不可知论者，亦都不是怀疑论者。约伯就算遭遇到难以独自承受的灾难，去到最后他亦不得不想到唯有顺服神才是最佳的方法。约伯回顾从前，要告诉我们听有关他的一些事迹。约伯记第二十九章所讲述的就是约伯自己的生平。约伯记二十九章一到十节，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境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藉他的光行过黑暗。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约伯的人生有过美好时光，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侍奉神了。他相当富有，好成功，而且还很有影响力。小朋友见到他来呢，会躲起来，因为觉得约伯是个伟人。而老年人看到他走过呢，是会站起身，除了帽向他致敬。当他经过的时候，其他人是会停止说话，即使是王子和首领亦都会保持肃静，他们都等待约伯开口讲话。贵族在约伯面前都不敢说话，除非是约伯请他们说话。约伯记二十九章十一至十七节，约伯说：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约伯呢，是加勒底的乌斯地那里最有价值最杰出的市民，他为老年人提供津贴，帮助穷人，又照顾寡妇，待人体贴周到。他以善行作为装饰，大家都喜欢听他建议。他又帮助残疾人士，约伯的善举实在令人敬佩。约伯缅怀过去的丰盛和受尊崇的美好日子，切望那些日子可以重来。他享受神的爱护和指引，他的儿女和他一起奢华的生活，得到城中老少、王子、首领的尊重，因他行善，秉持公义和公平。约伯记29:18-23，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中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生，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我的根长到水边，描绘了遭遇患难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露水中夜沾在我的枝上，指出他不断蒙神的保护和赐福的这种状态。圣经里面露水就象征神的赐福，相反紫色露水呢，就暗示震怒和灾祸了。何西亚书14:5记载，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哈该书1:10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雨露，地也不出土产。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两句说话呢，似乎在这比喻紧啊，作为城中居民的导师和精神支柱，约伯真是具有很大很大的感染力。而巴勒斯坦的农业呢，是依赖降雨量，是否丰收呢，就取决于什么时候落了几多的雨。圣经所讲的秋雨大概是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整个夏季等待的农夫呢，他们就是以秋雨作为信号来到去耕地撒种的。至于春雨呢，一般是在3-4月份，大大地影响小麦、大麦的收成的。由这些比喻看呢，约伯的言谈是建立在美好的生活之上，对身边的人具有极大的感化力。约伯记29:24-25，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助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约伯预期呢得享高寿，并且在他的家中安然去世，因为他曾经享受繁盛、活力、力气，露水终夜沾在他的枝上，他的荣耀在他身上常生，而他的弓亦在手中日强。其他人迎候他的指导，就好像农夫迎候春雨一样，他微笑的面容可以重新建立别人的信心，他的领导令他可以坐在首位，好像君王在军队当中，又好像吊丧的去安慰到伤心的人。我实在很难理解神为什么要惩罚这样的一个人呢？约伯记30继续描述约伯现今的不幸和苦难。约伯以无比悲痛的语气诉说现今的光景，这一种的悲痛因为上一章的风光成为衬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而这一章内容和约伯记的3是相当类似的，只不过是论证的内容更有深度。 如果和第三章比较，约伯的叹息已经扩大到社会领域和属灵层面当中。约伯记三十章一到八节，但如今被我年少的人弃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于我何益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呼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如患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约伯上一章讲到呢，老年人尊贵的人都敬重他，不过现在他却被卑贱的年轻人所藐视。卑贱的人在尊贵之人面前，年少的人在长者的面前，现在随意放肆，骄傲自满，这些都是违背神的诫命的。以赛亚书三章五节曾经用这些来到反映社会极度混乱的状态。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部落社会的一个片段。当时部族之间是有频繁的战事，很多时候力量微弱的部族会在争夺势力的过程当中被淘汰，自然解体，他们或者沦为四处流浪专门掠夺的匪徒。如果有这样的匪徒出现，合成的居民就会团结一致去驱逐他们。不过如今连这些这么卑劣的人都在这讥笑约伯，那何况其他人对约伯的反应呢？经文的讲解研习今天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赏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